齐介元转身到了走廊上，就问王成、刘坤，刚才你们听见确实枪声，
那还过得了吗？
你们听是哪个方向？
西花园的三姨太的住那地，随我来。
注意啊，不准多说，不准声张，一切听我指挥。
哎，
俩马便把枪也拽出来，齐介元把手枪也带出来。聂祖、天宗等来到三间金色的前边，听了听里边稍微有点动静，推前门上着栓呢。齐介元经常上这串门的，直对后门，把王成留在前边，带着刘宽转到后门去。等用手枪把门帘撩起来，往里一探头，呀哈！一看督军大人仰面朝天在地上躺着，满地都是血，旁边一把闪亮的手枪。再一看三姨太太跟小韩把包已经收拾好了，刚转身要走，刹那间齐帮办什么都明白，因为他的耳朵也灌满了，知道这个小韩跟这个秋月勾搭连环，谁也不敢捅破这窗户纸，就背着李坤一个人。这齐秀元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啊，他一个箭步窜进来，伸手把小韩的衣服给抓住，把这枪就顶脑门子上了。
别动，兔崽子，你们干点好事。
哎呀，狗男狗女吓得都没了脉了，扑通扑通双双给齐介元跪倒，一个劲说拜年的话。那个韩副官呢，捉嘴笨塞，连话都说不成句了。哎，这秋月还真行，见过大阵势，小嘴巴巴的，一边哭一边哀求，真是娇滴滴的声音呐。齐帮办，齐大人，齐将军，高高手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叫我怎么的都行，叫我怎么的都可以。齐介元点了点头，好，你们俩不是想活命吗？要想活，就得跟我说实话。啊，不必吵吵，也不必磕头，把经过跟我讲的怎么样，要有半字虚假，我他妈就毙了你们。事到现在哪敢说瞎话呢，两个人一五一十把方才的经过全说了。齐介元问了两遍，一听说的是实话，做到心里有数，就觉得眼睛一转悠，计上心来。贾谊、怜悯这俩人，哎，算了吧，年轻人呐、啊，糊涂死了，你们是自取其祸，怨谁？怨你们，这就遇上我了，遇上旁人，你们还活得了吗？哎，我就再做一次烂好人吧，这就叫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呀。年轻人呐、啊，真糊涂，起来起来起来，这俩人在那跪着发傻了，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相信齐介元能饶了他们，能这么便宜吗？你说什么？我说我饶了你们了，
是吗？哎呀，您真是菩萨，您真是老佛爷。
咱算算算，不过可有个条件，我饶你们是真，你们得听我的，我叫你们怎么说你们怎么说，我叫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可不答应。
当然当然，听您吩咐，听您吩咐。
行，徐秀元单手举着手枪，逼着这小韩副官来到办公桌上，唰把抽屉拉开，一看有李存办公纸，把办公纸铺到桌上，然后把笔交给小韩，用手枪逼着叫他写。这韩副官这手啊哆嗦成一个了，笔都握不住。别紧张，我都饶了你了，你怕什么的，认真的写啊，我念一句你写一句，不准有半字差错。你俩我听着呢。齐县员念完了，小韩也写完了，最后把字签上，签的是李存，这是一份呢、假遗嘱。然后齐县员拿过来借灯光看了看，挺满意，把他叠吧叠吧揣怀里头了，扭回头把王成叫进来了。王成，你把韩副官领到我军务帮办办公室副官处，让他先躲几天啊，等风声过去之后给他拿路费离开江苏。
是，
走吧。哎呀，这韩副官认为的齐县员真把他饶了，千恩万谢。看了一眼秋月还有点恋恋不舍，跟着王成走了。齐县员又把刘宽叫进来了，刘宽扶儿过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
是。
刘宽干什么？发有如飞去找齐县员的堂弟，他的堂弟是南京的警备司令兼镇守使，本身还是个旅长，让他带兵来，赶紧赶奔都知府。这个没有枪杆子不行。刘宽也走了，徐县员扭过身来看看秋月，一看秋月那脸煞白，在那哆嗦。秋月，不必害怕，我说话算数。答应饶你肯定饶你，但是你得按我教你的去做。
是，你说吧。
这份遗书我交给你，你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你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讲，要跟真的一样，你明白吗？
啊，我明白了。
你重复一遍。秋月重复一遍，齐县员一听一点假没有。好，现在我就走啊！我走之后五分钟，你就开始动作。齐县员全安排完了，从三间精舍出来，顺原路回到大客厅。大客厅这牌还接着打呢。谁也不知道西跨院发生的事情。一看齐县员进来了，副官站起来躲到旁边，齐县员不露声色接茬打牌，稀啦哗啦稀啦哗啦稀啦哗啦哗啦。不过他心里头是有数，果然没过一会儿的时间，就听到院里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不得了了，出人命了，不得了了，了不得了， 督军大人出事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这个屋里人都听见，人们就一愣。齐介元假装才发现，怎么回事？督军大人出事，
别打了，
哗啦，他把麻将牌一摔，转身往外就走，众人跟着他。齐介元大步流星赶奔大太太的房，刚走到半道，碰上老妈河马。这河马就说：“哎呦，大太太有请啊，在三太太房中呢，究竟出什么事儿？”督军大人升天了
啊！哎呀呀呀呀！这怎么回事？
可这齐介元装的跟真的一样，领着这伙人就赶到三太的房中，再一看，好嘛，里里外外都是人了，婆子、老妈、丫鬟、副官、秘书都在屋里头。往地上一看，李福还在那躺着呢，手枪也在地上放着，就是那位三姨太秋月。他的李福身上哭的嗓子都哑了，哭的是死去活来。大太太拿着手绢擦眼泪，也哭得够呛。齐介元进屋就问：“怎么了？这又发生什么事儿？”大太太止住悲声，这才说：“
大帅自杀了
啊！”
有这等事，这大帅没什么要死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扭将回头，他用手一指秋月：“
别哭了，
事情发生在你屋里，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说，
你当着大伙说，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秋月呢，早就听齐秀元的话，把词儿都背熟了。
他是这么回事，半个多小时之前，大帅来到我屋里，举锁双眉，唉声叹气，坐在床边上低头不语。我知道最近大帅身体不好，心情郁闷，我就给他解闷，哪知劝说了几句，他觉着心烦，把我推到旁边，就坐在办公桌这儿，准备好了纸笔，就写开了。
啊，写的什么？
我也不认得几个字儿，再说我也不敢看，不知写的是什么。
莫非是遗书？
那信在哪儿？我交给大太太了。
大太太哭着在怀里取出那封所谓的遗书，递给齐介元：“
三太太给我了，你看看吧。”
哎呀，这怎么搞的？真糟糕！齐介元拿过来，还认真的看。哎呀，写的太潦草了，有些字我认识，有些字不认识。哎呀，果然是遗书，事关重大呀！我先别念，等我人到齐了，我当众宣读。来人了，快去把几位厅长、把几位镇守使、把几位处长都请到这儿来。十几分钟之后，江苏省的要人陆续来到，发生这么大的事儿，能不来吗？一共七位镇守使，14个处长，还有几个旅长，几天过来一看都有点发傻，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齐介元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各位啊，大家都到齐了，这叫秋月再把经过跟大家讲一遍，三姨太你再说一遍。”三姨太把方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似信非信。因为什么呢？都知道这个秋月跟韩副官那点丑闻没有多少，认为这督军不可能自杀。你要说谋杀，以前没有证据，所以这帮人只能心中疑惑。徐介元也不管他们信不信了，等三姨太太说完了，他把手一举，各位，这是督军大人留下的遗书，我当众给大家读一读啊。他凑到电灯底下，因为大帅呀、心情不好，所以这个字写的比较潦草，我把大致的意思给各位念念吧啊。大帅在上面是这么样写的，说是江苏的各位弟兄、各位父老，说我李存受任做江苏督军、长江巡阅使，怎奈力不从心呐、很难胜任。最近呢，我又任用我干儿子做了省财政厅厅长，遭到各界抨击，实感心中难受。尤其现在的国家南北分治，各霸一方，老百姓在水火之中痛感时局，他心里边更不痛快。尤其大家还说他呢身体还不好，经常衰老多病，深感厌世啊，故此这才起了自杀的念头。各位往下听啊，注意，说的这齐秀元把嗓音提高了，似乎非常注意。大帅在遗书中说，我死之后，江苏军政大权暂时由齐介元督办接管，建议督军公署上报中央国务院，任命齐介元为我的接班人。各位不信你们看看，是这么写的，这字儿里还都画着圈呢，看来是十分重要的，是不是呢？大帅最后说，我死之后，希望各位弟兄精诚团结，协助齐帮办治理好江苏省，切切绝笔。大帅，大帅，我齐介元有什么能力担此重任呢？您了看错人喽。但可有一样，大帅的一命谁敢违背呀？谢元不才，我只好接替江苏督军一职了。各位啊，你们听明白没？在场的谁是傻子？那七位镇守使论资格都比齐介元老，哪个都是中将以上。如果接管江苏啊，有五六个都有资格，论资排辈也排不到齐介元身上，这些人能服气吗？可当时那谁也没证据，你说是假的，你拿出证据来，拿不出啊。所以这些人呢，只好随声附和。有两个想要提疑问的，正在这么时候，就听外头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齐介元的堂弟 那个警备司令混成里的旅长拉了两个团，墙上房上都架着机枪，大枪子上的明晃晃刺刀如临大敌。按齐县原地解释，发生了非常的事情，必须慎重对待，唯恐发生意外，故此太军队谭家地业保护督军府，实质上这叫示威，给屋里的七位镇守使给这个厅长处长看，你们听不听？不听就枪的给，刀的给。哎呀，这帮人一看更明白了，得了，少说为佳呀，装糊涂吧。好，七帮办，既然大帅有一命，那就按大帅的一命办吧，我们同意由你接管江苏督军一职。哎，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夫人呐、啊，您看这个大帅的后事怎么处理？听您的。这夫人都哭傻了，老娘们有什么主意？一切都委托齐县元，也就是说由齐县元来包办。至于怎么给李存举办丧事，无关紧要，咱也不必细说。齐县元主要是关心自个儿的位置，马上到督军府召开紧急会议，把江苏省军政要员全都请来了，仍然让他堂弟在外边带兵所谓的保护，让大伙表态。这帮人一看没有办法，怎么表态？只好认和吧。就这样，齐秀元是走马上任，就稍微的耍弄点权术，演了这么一出戏，居然一步登天，做了江苏督军。你看，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这话一点都不假呀。齐县元这小子也不白给，但是没过了几天，舆论放出风来了。为什么呢？小韩副官死了，据说韩副官得罪仇人，被人家暗杀了。那个三一派的秋月服毒自杀，也死了。显而易见，这都是齐县元干的，杀人灭口。